赵继克这一年来出没无常，在外边却背了三个机械专家这么个美名，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请了他去收验进口的机器，该公司有蒸汽引擎发电机组三套，锅炉两台，赵继克就是他那的座上宾。那一年杭州人还惊异地发现，大街小巷隔半里就竖一根三丈来长的木杆子，上边挂了这电线，又装上一盏路灯。沈绿爱惊奇，就问，这不装油它怎么会发亮光呢？赵继克说，这不稀罕，中国人落后100年了，你不是最留心忙着你那些革命的事情吗？怎么还有心思顾及电灯呢？沈绿村挥了挥扇子，对他妹妹说，哎呀，你把你那片茶庄照顾牢了比什么都好，造反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赵继克说，推翻清廷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，天下大同，就是让国家富强，民众幸福，将来革命果然成功，我就去搞我的机械，在各国列强面前国力民力均可平起平坐，谁还敢再欺辱中华呀？季克兄虽然狂得出名，却就是这一点单纯的可爱，深得中山先生的赞许。盟内各派嘛，都能接受季克兄，与兄的狂而纯分不开啊。赵季克一笑，季村兄评价我狂纯，不如直说我鲁笨为好。季村兄与陈其美相打，我与陶成章共事，未必不知道他们之间心存芥蒂，只是绿村兄城府森严，我却尽快坦白，恰好嘛，以此不变对万变，我俩各执一端，和平共处，这是因为大敌当前，倘若一日清朝灭亡，那我们两个倒不知怎么样相对呢。沈立村这么一听就急了，对天发誓，我是这样一个小人，天地共诛之，天地共诛之。说的绿爱和赵继克都大笑起来了。航天罪和赵继克不一样，只当革命是一场宣泄，大家万众一心，只以反清为宗旨，不晓得其中还有那么多纷争是非，恩怨宿债，派系党争，几次舌战下来，他的头都大了。我哪里晓得他们湖州人和绍兴人有那么多不对路的地方，陈其美派人来说什么浙沪要联合行动，我说同意的，这边说我帮我的大舅子沈绿村，说绿村是陈其美的人，我哪里晓得还有这么一层关系，这边说陈英士靠不牢，陶焕清从南洋筹来的款全都给他大嫖大赌用掉了，我想想这倒也是，的确就犯难，此种品格如此革命好吗？我才说两句，沈绿村便斥责我没有头脑，软骨头，见风使舵。我现在啊是老鼠钻到风箱里钻，那两头受气，这叫什么革命？我算把他们给看透了。正这么大发牢骚，沈绿村也板着个铁青的面孔，冲着赵继克说，赵某人，我今天跟你说明了，要是延缓了千秋大业，你们都是历史的罪人，我要到中山先生那里边控告你们，总有一天你们要自食其果。绿爱从小就任性，他喜欢的东西容不得别人不喜欢， 哪里受得了温文尔雅的大哥这样如此歇斯底里。他又心里边向着赵继科，整个人呢都被激情笼罩着，恨不得什么都献出去成就赵继科的大事。她和丈夫一样，也是不怎么懂得革命的，只要赵继科说好她就说好，因此她就说了，大哥你有话好好说嘛，都是自家人，你负责人家跑这凑什么热闹。哎，天罪，你把你老婆领回去，碍手碍脚的，女人也来多嘴。老实说吧，航天罪还真的没见过他个大舅子发这么大的火，或者说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。一个人呢，品性深处埋藏着的东西一旦暴露会这样的强悍，所以航天罪他一下子愣住了，求援似的看着赵继科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沈绿爱沈小姐哪里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又当着赵继克的面一下子眼泪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，一转身扭头就跑，被赵继克一把又拦住了。嘉禾也愣住了，面对这个骤然的事件，他常常会这样愣住说不出话来。倒是嘉平看见他那个舅舅啊，斥责他的母亲，气得又跺脚又捶胸，坏舅舅坏舅舅啊，我不准你欺负我妈妈。恒天罪这才醒过腔来，嘴唇哆嗦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，他是不顾性命来给我们送武器的，革命怎么可以是这样？那我不革命了。这边他一手拉着沈绿爱，一手拉着孩子就往回走。赵继克心疼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对沈绿村说，亏你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，老同盟会员，这样说话行事何言对先我们而去者，秋瑾徐锡林，若地下有灵，魂不能安，弘扬革命不成功，败在四乡残杀，我们正开始筹划的举事就开始自相攻击了，我们究竟革什么命？我劝你把眼光放远一些，不要自己人先就伤了自己人。说着把枪一把塞进了沈绿村的怀中，往前赶了数步，一只手捞起了家瓶，把它放在自己那匹白马的马鞍上，走看潮水去。航天罪很激动很兴奋，混乱而又迷茫，结结巴巴的他就说了，曼叔答应了，待今日夕阳之际，乘一华子夜游西湖，还特特的告我泛舟湖，湖上任尔东西。赵继克跨上了马，大声的说，明日八月十八朝，壮观天下无，今夜夜潮，比之夜西湖自然又别有一番大气象，不知诸位可有心领略吗？沈绿村呢，阴着个脸站了一会儿，他挥了挥手，一群狂生无可共谋事，关你们的夜潮去吧。嘉禾站在父亲的红马之下，眼巴巴地看着父亲，在他的印象之中，父亲呢是指乘着搓着拉那人力车的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骑马，但今天就不一样了，父亲 抓着他的双腋，一提就把他提到马上去了。然后父亲也上马了，原来父亲是会骑马的，一匹枣红马，一匹白马，中间夹着一顶轿子，两个孩子骑在马上，又骄傲又惊喜，相互时不时的看一眼，笑一笑，说不出话来。沈绿爱坐在那轿子当中，尚未恢复那震惊了的心情，他一会儿掀起轿帘儿，看见了白马和白马上的一大一小，一会儿又掀开右边的轿帘儿，看见了红马和红马上的一大一小。他激烈的动荡的心渐渐的平复起来了，轿子一晃一悠，在他的感觉当中，就仿佛他们已经安全的是在一浪又一浪的夜的大潮之上。浙江、枝江、曲江、罗刹江源于皖之休宁，西入浙省，蜿蜒八百巫山越水，纵览十万锦绣湖山，经两浙十一市县，出杭州湾入东海，于湾口喇叭形处声雄晃浩荡，地动山摇，举世无双的钱塘大潮。这是赵继克呀在远离东营的梦中时常听到的潮声。三千里外一条水，十二时中两渡潮。往年杭门一家也年年来看潮，只是近在白日，人山人海，不知看潮还是看人。像这样专程赶三十里路来看夜潮的，也只有赵继克这样的人才能够想得出来。大约半夜时分了，嘉平和嘉禾被他们的妈妈给摇醒了。嘉禾从陌生的那个床褥上坐起来，才知道他们睡的是刚康啊临时啊歇息的这么一个盐官的小客栈。小哥俩一下了床就歪了，忍不住哎呦哎呦的直叫唤。屋外那个赵伯伯就说了，走不动就算了，明日看昼潮一样的。天醉骑了半天马，胯骨疼得迈不开步，起不了床就不能去了。嘉禾和嘉平听了以后连忙说不疼不疼啊，披着个毯子一歪一斜的跟着沈绿爱就出了门。清闲的江风从夜的深处刮来，月色横空，江波静寂，悠悠是水，吞吐禅光。大潮尚未来临，此一行四人在那镇海塔塔下抱膝而坐。塔下呀也有三三两两来观夜潮的人们，月色既明，那呈弧形的鱼鳞大石堂在幽冥幽暗之中便幻化的无限的长远，仿佛没有了尽头，一直气到了天边。嘉平又冷他又激动，一会儿跳起来，一会儿他又坐下，侧着耳朵时不时地问赵伯伯，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了，是不是啊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潮声了？就年我看过白日里的潮水，父亲常带我来的。哎，他怎么了？骑马骑得屁股疼，要不要我赶回去把他拖出来？多可惜多可惜呀，他再也不可能见到月亮下的潮水喽。沈绿爱生气的一把把他拉到身边，你坐下，像你阿哥一样别胡扯了。你看嘉禾一声也不吭，老老实实的等潮水来，你当想什么就有什么吗？那是缘分，我们和夜潮有缘，你爹没有这个缘分，要不怎么到这里他就不来了呢？ 弟妹，莫不是怨我？我这人向来是不强人所难，凡事细听尊便，天罪起不来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。沈丽爱闷了一下，我不怨你，我怨谁呀？赵继科把脸转过去看了一眼沈绿爱，满脸月色的面容叫他骤然一惊，他一下子把眼睛闭上了，心中狂跳不已。他站起来了，向着大潮来临的方向双手叉着腰，风色陡寒，远远的海门潮起了。嘉禾始终抱着膝盖坐着，一动他也不动。他没有嘉平的激动，相反呢，这大潮来临前的万籁俱寂，却使他小小的少年的心升起从未有过的一种悲凉。他也很难相信呢，这样无声无色的世界里，这样一片苍茫甚至渺茫里，会出现巨浪滔天的大潮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可能的。风这么凉，带着腥气和嫌弃，这应该是海上的风吧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呢。可是我好像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看到大海一样。唉，大潮，还有传说中的潮神，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真想知道，真想知道啊。由于过度的急切，又担心希望落空，嘉禾拼命的用一种悲观的情绪来引导自己，一边却又竖起了耳朵来听赵伯伯对嘉平说古。你说什么？潮神有没有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当然了，我们既然到了这里，不妨以为是有的。春秋时，吴越争霸，吴国打败了越国，越王勾践请和，吴王夫差同意了，大夫伍子胥极力的反对纳降，夫差赐剑令他自杀。死前伍子胥说，我死后把我两只眼睛挖出来挂在都城东门上，我要亲眼看着越国士兵杀进吴国的城门。真的？哎，真的吗？真的把他眼睛挖出来了吗？当然了，伍子胥是大英雄，只有大英雄才说得出这样的豪言壮语。哗哗西湖船儿的人是没有这样见识的。结果吴王夫差把伍子胥的尸首装到一个牛皮口袋里，投到钱塘江去了。伍子胥阴魂不散，化为潮神，朝朝暮暮素车白马卷逃而来。你听，听见了没有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十万军声半夜潮，来来，都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抱你来，小心不要被潮水卷进去啊。赵继克陡然激动起来了，把两个孩子一手一勾搂在怀中。这时候沈绿爱满耳都是天雷一样的轰轰隆隆的响声，眼前一道白莲，似轻非轻，势不可当而来。他满胸都被这白莲塞住了，憋得透不过气来，一把从后面抓住了赵继克的肘弯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我赵继克，都抱住我，我抱住这个镇海石兽的脚。赵继克大声地说着，但涛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。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有劲儿吧？他日素车东浙路，怒涛齐壁属迟疑。谁的诗？是张苍水的，知道吗？张苍水英雄，大英雄，不用怕。八月涛声吼地来，头高数丈触山回，须臾却入海门去，卷起沙堆似雪堆。 一阵尖叫堵住了他们的声音，回头而来的潮水倾斜到他们背上，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潮神那巨大冰凉的尸蛇给舔过，四个人湿淋淋地抱成一团，他们披着毛毯被潮水轻轻地一扬手取走了，潮水从他们的半腰横过，把嘉禾和嘉平没得只剩一个脑袋在外边，但他们狂喜激动毫不畏惧，他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个刺激。沈绿爱死死抱住季克的后腰，赵季克能从背后感受到丰满的惊颤的衣服，从一片冰冷到渐生暖意，他们这个相依为命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僵持了很久。吕爱从水中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荡涤过后的新生之感，他觉得他成了另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没有从前，只有现在，经历了潮水的灭顶之灾，依靠在一个真正的男人的背上，他真就希望这样一辈子。赵继克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个女人炽热的情怀，赵继克有些激动，但更多的是犹豫，他小心翼翼地松动着身躯，哦，过去了过去了，不用怕，过去了。懵里懵懂的航天醉呀，拐着个脚赶到江边的时候吃了一惊，愣住了，他恍然如梦，梦中的那个泛着银光的背影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为什么那个背影会无所不在无所躲避，难道那背影浮到了季克的身上去了吗？他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去，背影消失了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看着月光下这四个亮晶晶湿漉漉的人，他问潮水呢，潮水什么时候来，你们怎么了，你们身上是月光啊还是水呀？那个晚上查清和往常一样提着个灯笼从侯朝门步行而来，专程的拜访行家。